弟兄姐妹朋友们好，今天是母亲节，让我祝贺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愿神祝福你们。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母亲，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是很伟大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经历母亲的爱，也享受到母亲的温暖。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在1999年的时候，在土耳其曾经发生过一个地震。在这个地震发生以后，许多的房屋倒塌了，各国来救难的人员不断的在寻索可能生还者的生命。可是在两天后，他们在缝隙中看到一幕不可置信的画面，他们看到一位母亲用手撑地，背上顶着不知多少重的石头，一看到救难人员就拼命的喊着说，快点救我的女儿，快点救我的女儿，我已经撑了两天了，我快撑不下去了。他的7岁的小女儿就躺在他用两只手撑起来的那个空间，那个安全的空间里面。救难人员看见了以后大吃一惊，他们就卖力的在上面不断的移开周围的石头，希望能够很快的救出这对母女。但是因为石头特别特别的多，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很快的能够搭到这位母女的身边。这个时候很多的媒体就来采访，所以很多人在媒体看见这个动人的一面的时候，很多人都放下的工作，手上的工作，跑去帮忙拯救这对母女。这位母亲她很辛苦的一面撑一面等待，然后这样的抢救工作一直延续到晚上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位很强壮的这个救生的拯救人员，他就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手，他好不容易就把她拉出来。可是他拉出来的时候，这位母亲她拉出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其实这个小女孩她已经气绝多时了。可是这位母亲她就很急切地问，我的女儿还活着吗？她以为女儿还活着，就是她苦撑了两天的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理由。可是这名救生人员终于受不了了，她终于放声大哭，所以她就对她这位母亲说，对，他还活着，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到医院去，我们也要把你送到医院去急救。因为他知道如果母亲听到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必定失去那个求生的意志，松开他的手让石头压死自己，所以他就骗了这位母亲。母亲疲累的笑了，随后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他的双手一度曾经无法弯曲。第二天早上，报纸上的第一条新闻就派上这个感人的画面。你懂他的标题是什么吗？他的标题就是，这就是母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你赐给我们母亲。我们的母亲是何等的辛劳，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何等的代价。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经历母爱的伟大，主，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爱放在母亲的心里。但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孝顺的心，但愿你帮助我们也有感恩的心，因为知道母亲是你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到你的圣殿前来敬拜你，能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时候当我们要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恳求你真理的心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女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尊贵，一样的有价值，因为男与女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今天也许有人重事业而不重婚姻与家庭，甚至可以为事业牺牲一切。创世纪的记述很可以理解，上帝派亚当和夏娃管理他的一切创造的时候，他的一切创造，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货物。我们看这样的事业是很大的一个事业，包括海陆空。如果我们以今天的国防部的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单单负责海陆空的安全的话，就是一项非常大的事业。加上他说，园中的树木、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各样行动的货物，又包括了生态、环保、农业等等，这是一项很大的事业。弟兄姐妹，但是事业的价值并不能取代一切，人的心灵的深处仍然是感到非常的孤独。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了婚姻的重要与意义。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在设立婚姻时所定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如何去理解婚姻，如何是去缔结婚姻，并且如何的维系婚姻。配偶这两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上帝配给他一个与他不一样的人，称为女人来帮助他。婚姻的生活中，男女的角色是互补的。曾经有这么一个姐妹团体，他们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他们就查到他们就查经查到，当主耶稣诞生在诞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就带了几份礼物来朝见这位新生王。我请问大家，他所带的礼物是什么？谁能够告诉我？三份礼物，对了，黄金、乳香和没药。这几位博士他们就带了三份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来朝见新生王。可是这些查经班的姐妹们，他们就在想说，这些博士他们是男生哦，但是如果他们是女生的话，你想他们会带什么礼物？因此他们就在那边不同的意见。我就想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是你的话，如果这三位博士是你的女生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带什么礼物？奶粉。很好的，以今天的世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奶粉，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会带奶粉。还有呢？还有呢？奶粉，我听到有奶粉。对了，还有呢？奶瓶。对了，还有呢？很多人讲说，很多姐妹就不断的发表他们意见，有些就说可能还奶瓶啊、奶粉啊、衣服啊、食物啊、鞋子啊，很多的东西哈。从这边我们也看见，神创造男女真的很不一样。神创造男女的时候很特别，我们在一些统计数字里面告诉我们，一般上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心理上告诉我们说，男人呢喜欢被人尊重、被信任、被欣赏，可是女生呢喜欢被关爱、被了解、被欣赏、被肯定。男生比较 重视成就感，女生比较需要爱与安全感。在思想上呢，一些统计告诉我们说，一般上男生比较喜欢推理分析，喜欢证明，重视及逻辑与事实，女生比较喜欢靠自己即第六感，重感情重感受，男生比较理性，女生比较感性。还有呢，在处理压力的时候，男生不善表达内心的感受，女生很容易表达，可是多数以情绪语言来表达，男生的话也很少，女生的话比男人多。在使用语言的功用的时候，男生用是表达客观事实与资料，女生呢除了用是表达客观事实与资料之外，还用来表达思想与感情。男生一般上，男人不喜欢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与感情，他们需要某种程度的训练去勉强才愿意表达。女人讲话很自然，就好像呼吸一样，这是一般上研究的人告诉我们的哈。他们说大多数的男人在结婚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结婚以后应该发展其他的成就感。但是对女人来说呢，这个所谓的成就感才刚刚开始不久，女人正在期待男人那个海誓山盟刻骨铭心的感情的持续。你看男女的有很大的区别哦。美国著名的婚姻与心理学家他是 Focus on Family 的创办人 Dr. James Dawson 说，男人通过受人敬重获得自尊，而女人呢，这是被人爱的时候感到有价值。这个是我们看到男女之间他们对于自我的价值的一种表现。婚姻中两个性格、思想、背景、专业等等都不同的人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需要很多的沟通、接纳、信心和耐心。其次呢，圣经所提到的帮助与补助，并不意味着女人比男人低微。互相帮助是上帝为人类定下的婚姻的旨意。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种种不同的困难，婚姻正是夫妻双方共同克服一个人所不能够克服的困难。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便失去了与创造主的美好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罪的缘故遭受了破坏，疾病、痛苦还有空虚、苦闷、死亡等等已来到了人间，人就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生存的这个意义所在，人内心的不满足只好四处去寻找不同的人事物来填满我们内心的空洞。好几年前有一个朋友来告诉我，他告诉我他十分的沮丧，原因是因为他的丈夫来到美国以后十分的努力和奋斗，后来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不只是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而且他在大学里面任教，并且又得到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可是他做丈夫的内心十分的痛苦，他一直觉得他还要再奋斗，他还要再努力，他还要再追求更多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他要再追求什么了。太太就常常安慰他说，现在你不是什么都有了吗？还有你还有我和孩子，你已经得到了你以前想要得到的一切了，你还现在还有什么呢？你为什么如此的不开心呢？丈夫也十分痛苦地告诉他说，我的内心十分的空虚，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我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也一样碰到这样的心情，当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一样的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也许你今天也是来到人生的高峰，也许你也是来到事业的高峰，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用尘土造人的时候， 他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时候的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的人，他们有神的同在，而且他们与神活在永恒里。可是呢，当人类犯罪以后，人的灵就死了，人的罪就使我们与神隔绝了。只有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空洞，不是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或者任何的成就。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谢谢大家。这本经文告诉我们，人内心的空洞必须被神的爱所满足。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灵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在彼此互补的夫妻关系中，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更新呢？只有被圣灵充满，才是关系更新的关键所在。人不能改变一个人，只有圣灵能够改变我们，医治我们，在基督里给我们有新的盼望和永恒的价值。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姊妹，我们的母亲们，当我来到上镇的时候，我觉得上镇是一个非常可爱，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里聚集了许多许多的很有才干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女生，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母亲们。我发觉这边的母亲们都是非常的能干，不只是在家要管理照顾家，还要去外面工作。甚至当我的接触当中，我发觉我们当中好多的姐妹们，虽然她们是家庭主妇，可是她们都是不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她们都是非常能干，非常当我在跟她们接触的时候，她们真的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妇女。我知道我们的姐妹们在工作上精明能干，在家还要相夫教子，还要煮饭烧菜，是个充满母爱又教育有方的母亲。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在争吵的时候，还要公平的去处理他们，还要做个赏罚分明的审判官。我看到我们的姊妹真的是非常能干，是我想起箴言告诉我们，箴言三十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才德的夫人谁能得做呢？她的家事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知道我们当中的许多的姊妹和母亲们都是才德的夫人。上帝所造的你，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包括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和我们的朋友。你在神的眼中是独特的，是独特的，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也许你曾经历过被拒绝的伤痛，经历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但是圣经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应许哦，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爱你就爱你到底。主耶稣已经为了爱你牺牲他的生命，流血舍身，为了拯救你和我。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在我们当中，无论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无论你是单身的或者是已经结婚的，无论你是年轻人，你是中年人或者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儿女成群呢，还是还未有孩子，无论你的学历的高低，无论你选择何种的职业，或许你已经面临空巢期了，或许你已经来到退休期，但是你要记住，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尊贵的，你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用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上帝都用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上帝都不轻看我们。所以我们在上帝眼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记住，我们都是为神而活。上帝看你为宝，我们不必依靠外在的因素，别人的话语关怀或者拥有什么来肯定你， 你的价值，神爱你便是你的价值所在的。对于单身者来说，不是快快的找个伴侣来填满我内心的空虚或者安全感，也不是因此才可以证明我是正常人，乃是神成为我的满足。因为诗篇告诉我们，他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在伊甸园里，夏娃被撒旦引诱的时候，对上帝的话语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动摇，而背叛了上帝，结果给自己及家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一本书，这本书是英文书，它的名字是《Lies Women Believe》，翻译是妇女相信的谎言。它的作者曾经提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到，女人常常被许多的谎言所误导，女人很容易受撒旦的听信撒旦的谎言，而受到许多的捆绑和辖制，结果他们有不正确的思维，还有和价值观，比如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啊，没有价值，没有人爱我，上帝不是真的很爱我，上帝不能解决我的困难，上帝不能解决我的困境，我没有希望了，我没有自由了，我很害怕等等。撒旦迷惑人，总是要你从负面的思维来思想，结果使你陷入不能自拔的忧郁的深渊当中，也陷入了恐惧当中。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他们来跑，他们被那个法老的军兵追赶的时候，来到了红海的前面的时候，红海成为他们的拦阻，所以他们进退两难，所以当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恐惧，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而且大家都叹息。你们想，如果他们只会害怕，那么他们就会被消灭掉。但是摩西怎么讲呢？摩西告诉他们，在出埃及记14:13说，摩西说，不要惧怕，只要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其实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应许得到力量。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亨利·比切曾经说过，他说我们每天手上都抓着两个把手，一个是恐惧的把手，一个是信心的把手。当你面对苦难或者惧怕的时候，我们要抓那惧怕的把手而退后呢，还是你要抓住那信心的把手而向前进？这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见我们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陷入的那种depression 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记住，我们要抓的是不是恐惧的把手，我们要抓的是信心的把手。我要抓住的是信心，因为出于信心，上帝会帮助我们，会救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只要我们全心寻求他，我们一定会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一定会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会知道上帝不撇下我们。圣经以赛亚书41:10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上帝给我的应许。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记住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良药，我们等于今天没有相信神一样。如果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生命里头，我从来没有想到上帝的话语在我的里面，那么我们没有力量，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靠，怎么样来生活，因为我们就等于今天我们等于好像没有信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被负面的思维、不正确的价值观进入你的心思和意念中，要将上帝的话语与他的应许牢牢地记在你的心里。因为希伯来书4:12告诉我们，他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骨、骨节与骨髓，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彻路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嘛，我们上帝的话是活泼的，你知道吗？我曾经 在新加坡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要那天是一个礼拜天，所以他就很早就要到礼拜堂来看看这些microphone 这些音响系统好不好，因为敬拜的时候不要受影响。所以他就开始在试试所有的音响的时候，就发觉他的音响没有动，所以他就发现到这个系统不对的，今天早上不对，所以他就请了一个修理电器的一个工人来修理电器。可是这个工人就在那个礼拜堂的上面，他就爬上去礼拜堂的天花板上面修理那个电线。然后这位牧师就开始在这个，因为他要 testing， 他要试试看这个音响系统有没有工作，所以他就试的时候，他 testing 的时候就 testing， 所以他就读圣经，就是读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3:16，他就读那段圣经，神爱世人，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吗？上帝的话也是有能力到一个地步。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说，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节都能彻底破开，连心中的心思和意念都能辨明。谁能做这种事情？除了神以外。所以当这位牧师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天花板上的那个工人，他在上面听到的时候，哇，他的心就很扎，圣灵感动他，他就快点跑下来，就告诉牧师说，牧师，刚才你读的那段经文深深的扎了我的心，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我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像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我自己个人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比如我常常为孩子祷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每一个母亲都很爱他的孩子，只是你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当他们上了大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着他们到大学去，当他们碰到困难挑战的时候，当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的痛苦，当他们面对各样的挣扎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样。因为我在辅导好多的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些年轻人非常可爱，非常非常的可爱，他们有一颗非常单纯的心，可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们，使到他们要面对这样多不应该流的眼泪，不应该流的创伤。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做母亲的不能永远跟着我们的孩子进入大学，但是我常常记住一件事情，上帝的话是宝贵的。诗篇127篇告诉我们，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恍然劳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恍然惊醒。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若不是耶和华保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是徒然的。我自己很深很深的体会到，我虽然是一个母亲，我常常觉得，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常常跟他们讨论好多不同的问题，我们特别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会讨论政治，我们会讨论经济，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讨论上帝的话语。可是当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专业越来越专的时候，其实我一点也不清楚。比如我的老二，有时候他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那个医学界里面发表一个文章的时候，人们给他很大的评价的时候，他来跟我讲，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他的会议的时候，他的同事告诉我，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他们的这个听他们发表一个文章的时候，是登在世界上很出名的这个医学界的这个卷那上面。我说一点你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觉得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上帝的灵能够让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有密切的关系，上帝的话语能够给我们的儿女有很大的力量。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了一个不同的不寻常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黑变白，白变黑，是非不明的时代，道德也不是真正的道德，学校所教导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那么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妈妈，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但是我觉得在我的 生命里头，在当我回过头来看，我的孩子已经渐渐长大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感谢神的，就是他们从小认定神。最后我想做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曾经告诉我，我问他，你怎么信主的呢？这个弟兄就告诉我，林师母，你知道不知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必须告诉你，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告诉我，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觉得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不好，而且他觉得他十分痛恨他的妈妈。哇，我非常的惊讶，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回事？后来他就告诉我，原因呢，因为他觉得他从小的时候，妈妈常常骂他，妈妈常常给他责备，所以变成他就把妈妈的责备的话放在心坎里，所以就成了他里面腐蚀他的心，所以渐渐的他是痛恨他的母亲。后来他就自己出国留学，就自己奋斗，然后来到了美国的时候，他奋斗成功了，可是他的内心还是一样，没有不满足。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把他带到教会来。他就听了牧师的讲道，然后他就听完讲道以后，然后他就渐渐的明白，哦，原来我们是一个罪人，除了神能够赦免我的罪以外，但我只有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真正的平安跟喜乐。除非我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能够赦免我的罪，我不只有永恒的盼望，我在今生我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后来他信主以后，他就决志祷告，他就告诉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可是当他在决志祷告的时候，他要认罪悔改的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认他所有的罪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一刻，他就发觉到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他就在他脑海里面，他的成长的过程好像一部影片这样，不断的在他的脑海里面一样一样一样呈现在他的脑海里。上帝就告诉他，圣灵就提醒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小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你知道不知道，你小时候常常让你的妈妈很伤心，你知道不知道，当你青少年的时候，你的叛逆哦，让你的妈妈和父母都非常的伤痛，特别是妈妈。在那个时候，当你进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你的母亲也是进入了中年期，也进入了更年期，所以妈妈为了生活的关系，他需要出去工作，然后他还要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上面年老的父母，还要照顾下面许多幼小的儿女。那么你这样的叛逆，你的妈妈那时候的心情不容易啊。圣灵就提醒他说，你知道吗？当时候你的妈妈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压力很大的。所以呢，妈妈为什么会骂你呢？妈妈为什么会向你吼叫呢？其实你必须负一部分的责任。哇，那时候圣灵不断地告诉他的时候，他整个人跌在地上，他只能痛哭流泪，他就一样一样的向上帝承认他的罪，一样一样的认罪。过后呢，有一天他就写信告诉妈妈，他就请妈妈到美国来住，然后他有机会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告诉妈妈，就说对不起，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真的伤害了你，请妈妈原谅他。一件奇妙事情又发生了，从此以后他那个仇恨恨妈妈心就没有了，上帝就医治了他。从此以后他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信主以后跟信主之前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信主以后我才跟人有建立美好的关系，信主以后呢，我才明白人生的价值，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改变了，我才得到真正的满足。他就告诉我，我来到了美国，其实我最大的成就不是我所有的成就不是我的博士学位，乃是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而且更重要的，他说使他真正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有永恒的盼望，而且使他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更重要的，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才如何知道什么叫孝敬父母，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我，我不知道怎么孝敬父母，不是只有给父母钱就是得力孝敬，不是，孝敬里面没有爱是不完全的。哥林多后书5:17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从这个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弟兄的见证呢？因为这个见证很感动我的一部分， 非常感动我一个部分，就是他怎样跟他的母亲建立美好的关系。今天也许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当中，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可能受到伤害，但是要记住一样，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以弗所书6:2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所说的孝敬父母是指今生父母健在的时候，所以但我们不要忘记父母的爱，母亲的爱，母亲从小爱我们，我们应当有反哺的心。我们常常看孩子是我们的未来，父母更是我们的未来，也许再过20年、30年或者40年，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也将变成年长的父母了。爱护长者，爱护年长的父母，像爱护小孩一样，必会带给你无法估计的祝福。圣经里有很宝贵的应许，好像耶伯记12:12说，年老的有智慧，高寿的有知识。利未记19:32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每一位长者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宝库，但愿你有一颗孝敬的心，爱护父母的心，对年长的父母愿意花时间陪伴他们，探望他们，肯定他们，建立他们，也欣赏他们。愿你的家充满上帝的爱，姐妹们也愿你成为一位敬畏神的妇女，成为丈夫的好伴侣，培养敬虔的下一代。你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你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安慰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真正有平安和喜乐。但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姊妹，每位母亲，恳求你祝福他们，带领他们，厚厚的施恩给他们，厚厚施恩给我们的母亲，也帮助我们晓得怎么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恩主，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